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从十八节到读到第二章的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十八节读到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开口一同来念，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最后这一过去这一年当中，
在最后过去的一年当中，
因为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了，
因为我的仔大学毕业了，
然后他在纽约找了一个工作，
然后他在纽约找到一份工，
所以他又搬回家里面来，
咁佢又搬到翻屋企嚟啦。
那在家里面呢，我们就越来越多有机会能够在一起讲话吃饭。
我哋喺屋企越嚟越多机会去讲嘢同埋食饭。
虽然还是不多哈。
虽然唔系好多。
还是很忙自己的生活哈。
但系佢都好忙自己嘅生活。
但是呢，常常会有机会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就聊到以前小的时候。
但系我哋有机会食饭嘅时候，就讲到细个嘅时候啦。
对我们做父母的是一个很甜蜜的一个感觉。
对我哋做父母嚟讲系一个好甜蜜嘅感觉。
小孩慢慢大了也比较懂事。
细路慢慢大啦，亦都比较懂事啦。
那我就这段时间，我就常常想到他们小的时候。
我就最近成日谂起佢哋细个嘅时候。
在我们家的正前面呢的楼上呢有一个窗户。
喺我哋屋企正门嘅楼上有一个窗口。
我常常在晚上的时候。
我成日喺夜晚嘅时候。
在睡觉以前，他们上小学的时候呢，这两个小孩子跟我呢就在窗口上看着外面的这个街道。
在睡觉之前，咁我哋睇住个窗口。当我哋细个上小学嘅时候，就我哋望住个街啦。
那街道车子不多。
街上面车唔多。
但有时候下雨以后啦，有萤火虫啊，那小孩就很兴奋。
但系落雨之后咧，就会有萤火虫，细路仔觉得好兴奋。
然后常常想到小孩子小的时候那个很可爱的样子。
我成日谂到细路仔细嘅时候好可爱嘅样。
那今天呢，反而就变成一个大孩子。
今日佢哋变成一个大细路啦。
应该说变成一个。男人哈，
应该话变成一个男人啦。
那所以有时候觉得小孩子的变化很大，
所以觉得细路仔嘅变化好大，
好像一下就翻转过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好快就变成另一个样啦。
我们中国人也讲说，女孩子长大是女大十八变啊。
好似中国人讲嘅，女仔系女大十八变。
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也不断的有这样子的记载。
好似喺童话故事里面有不断有呢啲嘅记载。
这个 Cinderella 呢，这个灰姑娘呢，也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孤儿。
好似善做咧，嗱呢个灰姑娘本来可怜嘅姑娘。
但是在这个结尾的时候，竟然变成一个王子的妻子啊！
结尾嘅时候，佢居然变成咗王子嘅妻子。
我们看卡通的时候，那个丑小鸭的故事也是一样啊。
我哋睇卡通丑小鸭嘅故事都系一样。
本来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小鸭子一样小小的。
本来开始睇佢一个细细嘅鸭子。
但是跟别的鸭子都不一样。
跟其他嘅鸭子系唔一样噶。
没想到长大了，原来大大的翻转，成为是一只天鹅。
冇谂到佢大咗之后咧，一个大嘅翻转成为一个天鹅。
在如果你玩这个西洋棋的时候，
如果你玩西洋棋嘅时候，
西洋棋里面那个兵卒呢是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的，对不对？
咁西洋棋个兵咧，佢只能够向前走，唔可以向后退噶。
也不能左右走。
亦都唔可以左右走。
但是有一个机会，当他走到的底的时候，对方的底线的时候。
但有个机会，当佢走到对方嘅底线嘅时候。
你会玩的人，你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知道有咩结果啊？
你可以换成另外一个更有强有力的一个棋子，对不对？
可以换成一个更加强而有力的棋子。
好像是一个大的翻转一样。
好似一个大的翻转一样。
就连有人玩扑克牌的时候。
就好似我哋玩啤牌嘅时候。
你若玩拱猪的话。
如果你玩拱猪嘅时候。
拱到最后的时候呢，也可以有一个猪羊变色的一个希望。
玩到最后面亦都可以有个猪羊变色嘅希望。
我们在基督的信仰当中也是一个充满翻转的信仰。
我们在基督的信仰之中也都是一个充满翻转的信仰。
所以我今天早晨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
所以我想和大家思考这个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
思想一下，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这个翻转的本质是什么？
思想在基督教里面翻转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从福音的信仰，福音的本质来看其中的翻转。
我哋喺福音嘅本质嚟睇其中嘅翻转。
然后这段经文也带我们看到福音的跟随者、福音的对象，他们也有一个大的翻转。
我哋睇到呢段福音里面嘅跟随者，福音都有个大嘅翻转。
到了第二章的这最后，到了第二章开头这五节圣经的时候，
喺第二章第五节开始圣经嘅时候，
在这里保罗在讲到他传讲这个福音的传讲本身也有一个大翻转。
咁喺保罗讲到呢个福音传讲嘅时候，亦都一个大嘅翻转。
但是我们开始从第十八节开始看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
我哋睇十八节嗰度喺度话俾我哋知道。
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因为喺十字架里面讲到，十八节里面讲到呢、这个带嚟嘅羞辱啊，同埋愚拙啦。
就在十八节里面，我们可以读到，对不起。上面所说的，
在十八节里面，我们所读到里面所讲的
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
十字架的道理讲到在灭亡里面是愚拙的。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在我们得救的人就是神的大能。
那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啊，
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一个最残酷的、最可怕的一个死刑。
十字架所代表是一个最残酷最可怕的死刑。
但当时的社会并不像现在我们在纽约美国的社会。
但是当时的社会并不好像现在我们在美国的社会。
我们今天在美国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
我们在美国如果当一个人犯罪的话，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这个是你自己的事，
和你自己的家人、你的朋友没有关系。
和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在前几年的时候，
所以在前几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这个中，在美国的这个Virginia 这个州，
在美国 Virginia 那个州，
在 Virginia Tech 的那个校园里面，曾经发生一起这个校园的暴力杀人案件。
在 Virginia Tech 就发生一个校园暴力事件。
记不记得有一个韩裔的一个学生？
记不记得一个韩裔的学生啊？
在那个校园里面呢，开枪杀死了许多的同学和甚至于老师。
在校园里面开枪杀死了很多同学和老师。
那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在美国的居民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难过。
当然这件事情我们在美国居民都觉得很难过。
可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就是，
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在这件事发生以后，
在韩国的社会竟然有一个出面的公开的对美国政府的道歉，对美国人民的道歉。
在韩国的社会里面，他们居然有一个公开对美国的道歉。
那也许在我们这些旁观者来看，
或者在我们的旁观者来看，
我们心想你没搞错啊，
我们说有没有搞错啊，
这个孩子呢是在美国长大的，
这个小孩在美国长大的，
你韩国人为什么需要为这个孩子来道歉呢？
你韩国人为什么要跟这个小孩道歉啊？
应该美国人道歉才对啊，
应该美国人道歉才对吧，
对不对？你韩国的小孩到美国来长大了变成这样子，那应该是美国人的道歉嘛，
因为你韩国的小孩在美国长大，应该美国人道歉才对吧。
为什么他们要道歉呢？
为什么他们要道歉呢？
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
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
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
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
不是他自己的事情，
不是他自己的事，
而是牵涉到他的朋友，他的亲戚，他的背后的那个整个社区当中，整个社团当中所有的那个认同，
因为牵涉到他朋友亲戚和他整个社区之中的认同。
我们在美国以为一个人犯罪判刑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们以为在美国一个人犯罪是他自己的事，
但是却不知道在很多的社会当中，
但我们不知道在很多的社会当中，
这个犯罪判刑所代表的那个羞辱，
这个犯罪判刑所代表的羞辱，
遍及他所有的社会圈子，
遍及他所有的社会圈子。
那在耶稣那个时代也是一样，
但是也在耶稣那个时代都是一样，
当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刑罚发生在一个家庭当中的时候，
当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发生在一个家庭当中的时候，
连带的那个受刑人的家属，
连带他们的家属
以及他的朋友也经验到无比的羞耻，
以及他朋友都经验到无比的羞耻。
那这种羞耻甚至于在一般的对话当中，
这些羞耻甚至在一般的对话当中
提起来都让人感觉到羞愧，
提起都感觉到羞愧。
所以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竟然大胆地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视为愚拙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保罗咁讲，十字架带俾人，喺十八节里面吓，因为十字架嘅道理喺嗰灭亡嘅人为愚拙嘅，
然后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而喺我哋得救里面嘅十系一个大能。
所以他在他讲这个写这封信的时候，
所以当佢讲呢封信嘅时候，
在当时的人的心中，
喺当时人嘅心中，
就会认为说这样羞耻的一件事情。
认为咁羞耻嘅事情，
怎么能够带给人类拯救呢？
点样可以代表人类嘅拯救呢？
怎么能够代表是神的大能呢？
点样可以代表系神嘅大能呢？
如果说十字架所带给人的伤痛，
如果话十字架系代表人嘅伤痛，
黑暗、
黑暗
以及罪恶的刑罚，
以及罪恶嘅刑罚，
那神是神选择提供我们的救赎的媒介的话，
如果是神提供我们救赎的媒介的话，
如果真是神是这样子选择的话，那神真是太愚蠢了。
如果神是这样选择，神真是太愚蠢了。
世人没有办法认为十字架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世人没有办法认为十字架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但是当神选择十字架作为拯救的时候，
但是当神选择十字架是一个拯救的时候，
基本上有两个理由，
基本上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因为神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此，
第一个就是因为神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的，
神的作为反映出他的本性，
神的作为就是他的本性。
而神的本性当中有一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倒转的翻转的主题，
神的本性就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倒转的主题。
因为神知道，
因为神知道
只有柔弱的才能够胜过刚强，
只有柔弱的才可以胜过刚强，
只有温柔的才能够胜过强硬，
只有温柔的才胜过强硬，
只有舍去才能够拥有，
只有舍去才能够拥有，
只有付出才能够得着，
只有付出才能够有得着。
所以当我们这批人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这批人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那个自以为是的那个信念除掉，
我们要将自以为是的信念除掉，
就是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就是说等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与神亲近，
与神亲近
所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
所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不需要忏悔，
当我认为一个人不需要忏悔，
不需要认罪，
不需要认罪，
不需要 不认为自己 需要求神赦免，
不认为自己需要求神赦免，
不认为自己需要神的话，
不认为自己需要神的话，
当他以为他什么都有了，
当他认为自己什么都有了，
当他以为他已经都满足了，
他认为自己都满足了，
那他就没有办法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他就没办法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他仍然以为他的生活方式，
因为佢仍然认为佢嘅生活方式，
他的生活态度，
佢嘅生活态度
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
系最聪明、最有智慧嘅。
那保罗在这里呢，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29:14的话说。
保罗呢度就引用咗以赛亚书嘅29:14。
这边讲到说，第十九节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睇第
十九节。
29:19里面讲到，19讲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也就是说呢，保罗用这样的话语，
就直接系话保罗用咁嘅话语，
提醒我们神的百姓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
提醒我哋神嘅百姓唔可以依靠自己嘅聪明，
以为我们可以比神更聪明，
以为我哋可以比神更聪明。
神不喜悦这样的事，
神唔喜悦咁嘅事。
第二十节甚至于称这样的态度，
第二十节甚至讲嘅态度
是真正的愚拙，
系真正嘅愚拙。
他不是智慧，
佢唔系智慧。
所以第二十节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二十节咁讲啦，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而真正的智慧是，
而真正的智慧
是神用愚拙的道理，
是神用愚拙的道理，
借着那个最简单，
借着最简单，
看来最微不足道的十字架，
看来最微不足道的十字架，
来拯救世人，
来到拯救世人。
这就是第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
这个就是二十一节里面所讲的，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二十一节讲到，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路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
有人会认为基督教的道理太简单了，
有人认为基督教的道理太简单了，
甚至于太不可思议了，
甚至是太不可思议了。
但神这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但是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让凡夫走卒也能够了解到基督的救恩，
用凡夫走卒都可以明到基督教的救恩，
这才是神真正伟大的智慧，
这个就是神伟大的智慧。
保罗在这里还特别做了一件事，
保罗在这里还特别做了一件事，
他提到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这个人群的归类方法，
他还用到这个当时人群熟悉的归类方法，
就是他分类成为犹太人以及希利尼人或是外邦人，
他就是将分为犹太人、希利人甚至外邦人。
那这里他很明确，这边告诉我们，在第22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咁喺二十二节就讲到，犹太人系要神迹，希利人系要求智慧。
可是他很有技巧的，把这两种人呢，都归在真正的愚拙的部分。
但好有技巧，佢将呢两类人都归喺真正愚拙嘅部分。
犹太人要神迹，不实际。
犹太人要神迹是不实际的，
希腊人他们要智慧，
希腊人他们要智慧，
更显出其中的愚拙，
更加显出其中的愚拙，
反而在这里重新将 人的这个人群呢重新洗牌来归类，
反正在这里将人的
把人群重新的归类，
将人群重新的归类。
那新的分类的方法是在于那些 是另外两种人，
新的归类的方法是另外的两种人，
一种人是坚持人自以为智慧的真愚拙，
一个是坚持自己是智慧的真是愚拙的人，
还有另外一种人是那些世人看来愚拙，
另一种就是世人看来愚拙的人，
但是他却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智慧人，
他是接受耶稣十字架的真的智慧人。
所以原来人是按照文化，人是按照人种背景传统来分类的，
本来人是根据文化传统来到分类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却不是用这个方法来分类，
但是保罗就不是用这个方法来到分类，
他说只有两类人，
他说只有两类人，
一种是有那个真智慧的，
一种是有真智慧的，
接受十字架，
接受十字架。
另外一种是那个真的愚拙的人。
另一个是真的愚拙的人。
他摒弃十字架。
他摒弃了十字架。
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
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
我们能不能也是如此？
我们能不能也都是这样？
尽量忘掉人与人之间在文化以及传统上的差别。
尽量忘记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和传统的差别啦。
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尊重。
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尊重。
并且接纳。
并且接纳。
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
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
但是在一个信主的人。
但是一个信主的人。
就是能够我们是我们，但一个人是否信主，我们能不能更加的敏感？
我们是不是信主呢？我们是不是会更加的敏感？
对我们周遭那些人，
对我们周围的人，
如果已经信主的话，我们为他们感谢神。
如果是已经信主，我们为他感谢神。
但是对那个还没有完全的拥抱十字架的人，
但是对那些完全没拥抱十字架的人，
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
还没信主的亲戚朋友，
甚至于自己最亲密的家人，
甚至自己最亲密的家人，
让我们积极的为他们的灵魂祷告，
等我们继续为他们的灵魂去祷告，
求神使用我们成为神施恩的管道，
求神使用我们成为神施恩的管道。
所以首先呢，保罗讲，
首先保罗讲，
保罗讲说福音的本质是十字架，
福音的本质就是十字架，
但十字架所带来的却是一个在我们观念上的大的翻转，
但是十字架带给我们是观念上一个大翻转。
紧接着再从二十六节开始，
紧紧我们在二十六节开始
讲到福音的对象，
讲到福音的对象，
或者说福音的跟随者，
或者是福音的跟随者，
那些蒙召的人也是要面临一个大翻转，
这些蒙召的人也都是蒙了一个大的翻转。
在这里呢，就提到三个拣选来认识神，
这里是讲到三个拣选来到认识神。
在第二十六节开始说，
在二十六节开始这么讲，
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所以有一些人是教会哥林多教会所缺乏的，不多。
有些人是多林哥林多教会所缺乏的，但是不多。
那神的拣选是怎么回事呢？
咁神嘅拣选系咩回事啦？
二七节说，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世上那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二十七节咁讲，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微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为要废掉那有的。
所以神所拣选的是拣选世上愚拙的、软弱的以及卑贱的。
所以说拣选是愚拙、软弱的，甚至是卑贱的。
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其实有三个很强烈的对比，
亦都说在这里有三个很强烈的对比，
愚拙与智慧，
愚拙与智慧，
软弱与能力，
软弱与能力，
卑贱与尊贵，
卑贱与尊贵。
神正是要在我们这些信主人身上翻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神正要在我们信徒之间翻转这个价值观，
令人羡慕的智慧，
令人羡慕的智慧，
能力以及尊贵，
能力以及尊贵，
却在神拣选愚拙、卑贱、软弱的时候，
当神拣选愚拙、软弱、卑贱的时候，
神把这其他的这些放在一边，
神将其他的放在一边。
可见神看重什么，轻看什么，
可见神轻看什么。
可是在保罗的话语里面，这个并不是绝对的，
但是在保罗的话语里，这个是不是绝对的，
因为他讲不多嘛，表示还有一点点，对不对？
因为讲得不多表示还有一点，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的，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的。
所以还是有一些人可能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
就话仲有啲人系有能力有尊贵，
所以在第二十九节里面呢，保罗就讲到，
所以喺第二十九节里面，保罗就讲到，
他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一切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佢嘅目的就系话，使一切有血气的人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也就是说，实际上保罗是要他是要这样讲啊。
实际上保罗是想讲
说，神要消灭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的自夸，
就话神要消灭我哋每一个人内心当中嘅自夸。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对我哋每一个人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提醒。
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内心里面，
好多时喺我哋内心里面，
我们还存有那个世上的价值观所带来的自夸。
我哋就存有呢个世界价值观嘅自夸。
我们在十字架之下，
我哋喺十字架之下，
还有人执着于智慧，
仲有人愚拙同埋智慧，
执着于智慧、能力，甚至于尊贵。
愚拙同埋智慧、软弱同埋能力、卑贱同埋尊贵。
我们不服别人，
我哋唔服别人，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较聪明，
因为我哋觉得我哋比较聪明。
我们对别人的表现挑剔。
我哋对别人嘅表现挑剔，
因为我们自认为自己更有能力。
因为我自认为我自己更有能力。
我们看不起别人，
我哋睇唔起人哋。
因为我们太看重自己的尊贵，
因为我哋太睇重自己嘅尊贵啦。
保罗却说，
保罗就话啦，
拣选愚拙的，
拣选愚拙嘅，
让那些有智慧、自以为有智慧的感到羞愧，
让呢啲自以为有智慧嘅感到羞愧。
那个软弱的叫那个强壮的羞愧。
这个软弱的使到这个强壮感觉羞愧。
那个卑贱的使人无法自夸。
因为卑贱的使到与人无法自夸。
但是那其实真正的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
但是这真正是有能力、有智慧、有尊贵的，
是耶稣基督本人。
是耶稣基督本人。
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在三十节讲到，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神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面，
神是使到我们得以在基督里面，
有了他就我们他有了他就所有都有了，
有了他我们所有都有了。
基督成为我们的真智慧，
基督成为我们的真智慧。
那这个真智慧包括什么？
真智慧包括什么呢？
这里讲到那个智慧呢，下面讲到那个公义、圣洁、救赎。
这里讲到就是公义、救赎，
公义、圣洁、救赎，
公义、圣洁、救赎。
你知道在第三十节里面，这边讲到神又使我们他，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这个不是四件事情，不是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不是四个东西。
这里讲到神就不是只是包括了公义、圣洁、救赎、智慧这四样东
西，不是这四个，
不是这四个，
实际上是三个。就是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就是三个，神使到我们成为他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呢是在哪里表达出来？公义、圣洁、救赎上面。
那这个智慧在哪里表达呢？就在公义、圣洁、救赎里面。
这个公义呢，公义它是一个法律的一个比喻，
公义是一个法律的比喻，
它牵涉到你我的身份，
它牵涉到你我的身份。
圣洁是一个宗教的比喻，
圣洁是一个宗教的比喻，
牵涉到你我的道德生活，
牵涉到你和我的道德生活。
救赎呢却是一个历史的比喻，
救赎是一个历史的比喻。
因为当以色列人想到这个救赎的时候，
因为当以色列人想到救赎的时候，
就想到当年在埃及出埃及的那段历史，
就想到当年出埃及这段的历史。
所以它牵涉到我们的经验，
所以它要牵涉到我们的经验。
所以真智慧，
所以真智慧
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能够带给人更加的聪明，
所以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代表你更加聪明。
那个不是在这里所讲的真智慧，
这里不是我们所讲的真智慧。
真智慧是牵涉到你我与耶稣基督救恩的关系，
真智慧就牵涉你我同耶稣之间救赎的关系。
既然是如此，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没有什么人能够靠着自己来夸口，
那我们就没什么人可以靠着自己来夸口了。
因为一切都是恩典，
因为一切都是恩典。
我们需要指着主来夸口，
我们要指着主来夸口。
因为基督的救恩是因为基督救恩是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因为基督的救恩就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
所以三十一节说，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所以就好像三十节里面
三
十一节所讲，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所以福音的本质是十字架，
所以福音的本质是十字架。
那是一个我们观念上需要有的大翻转，
这个是我们观念上所有的大翻转。
福音的对象跟随者，
福音的对象跟随者，
也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是那些蒙召的人，
亦都系需要我哋需要呢啲蒙召嘅人。
那蒙召的人，这也需要我们在观念上有一个大的翻转。
就系呢啲蒙召嘅人，亦都需要喺观念上有个大嘅翻转。
从第二章开始呢，保罗就讲到福音的传讲。
第二章保罗就讲到福音嘅传讲，
是保罗的讲道，
系保罗嘅讲道。
他本身也是一个大翻转，
佢本身都系一个大翻转。
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第二章第一节讲到。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语大致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虽然知道，
我们虽然知道，
在基督的信仰当中，
在基督的信仰当中
有深奥的智慧，
有深奥的智慧。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以智慧来取胜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用智慧来取胜的话，
或是以智慧来赢得对方信服的话，
或者是用智慧赢得对方的信服的话，
那我们可能在赢输的观念上面，
我们可能在赢输的观念上面
仍然与这世界的价值信念相同，
仍然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相同。
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他们我们崇拜高深的学问，
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崇拜高深的学问，
我们也崇拜深奥的知识，
我们都崇拜深奥的知识。
如果我们采纳了这个世界的追求方向，
如果我们采纳了这个世界所追求的方向，
以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
以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那只有少部分的人可能还可以传讲耶稣，
只有少部分人可以传讲耶稣。
因为这些人可能需要经过多年的时间，
因为这些人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
在那里经历，在那里去思考，
在那里经历思考，
才能有这个能力以及程度，
才可以有这个能力和程度
去为基督教在哲理上面做一个辩论，
在基督教在一个哲理上面做一个辩论。
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我们在美国做移民的时候，
我们在美国做移民的时候，
我们连美国每天生活上面的重担，
我哋连美国每日生活上嘅重担，
都是一个挑战，
都系一个挑战。
我们在实质上面，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
我哋喺实际上面冇呢一个
这个条件，做一个高言大志方面的准备，
做一个高言大志嘅准备。
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
所以保罗喺呢度提到，
他说其实呢，我在宣讲的时候，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在我宣讲的时候，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且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那我们从此就知道，
我们从此就知道
他所提到的那个见证，
他所提到的这个见证
是见证耶稣基督救恩的历史，
是见证耶稣基督救恩的历史。
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边做见证的时候，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都想到的是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想到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
神做了哪些事情，
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
我们的目的也许非常的纯洁，
我们的目的虽然非常纯洁，
我们想要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想将荣耀归给神。
可是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
当他宣讲基督的时候，
当他宣讲基督的时候，
他把一个重点放在见证耶稣基督在历史当中所曾经做过的事情。
他的重点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在历史上面所做的事，
就是为我们受苦，
就是为我们受苦，
为我们钉十字架，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
为我们埋葬在那个石洞里面，
为我们埋葬在石洞里面，
又从死里复活，
又在死里复活。
也正因为如此，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
就因为这样，基督十字架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
它不是每一年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才回顾一次，
并不是说我们在每年复活节才回顾一次，
它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
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必须要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件信仰大事，
我们都必须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个信仰大事。
但这里保罗又讲到，
在这里保罗又讲到
第三节说，可是我去的时候呢，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在第三节他讲到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那我们不知道保罗的软弱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保罗所讲的软弱是什么。
有人说也许他肉体上面的一些疾病，
有人说可能他在肉体上面身体的疾病，
或者是说在肉体上面的一些限制，
或者是身体上面的一些限制。
但是很明显他在这边提到这个软弱，
但很明显他提到软弱，
他 他的软弱，
佢嘅软弱，
加上前一段在前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讲到的，
喺前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讲到
神的软弱，
神嘅软弱。
二十五节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二十五节讲到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然后我们再想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软弱，
我们再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软弱，
全部连贯在一起，
全部连在一起，
他自己的软弱，
他自己的软弱，
成为他信息当中所提到那个神的软弱的一个明证，
在他信息之中提到神的软弱一个 明证，
他自己的软弱，
他自己的软弱，
成为圣灵大能的明证，
成为圣灵大能的明证。
第四节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第四节讲到，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对保罗来说，信息的能力的来源，
对保罗来讲，信息的来源
并不是在于传讲的人，
并不是在于传讲的人，
或是传讲的方法，
或者是传讲的方法，
它的来源是在于神圣灵以及神的大能，
它 是来自神的圣灵和大能。
换句话说，他虽然肉体有软弱，
换句话虽然他肉体有软弱，
他的传讲也缺乏那些智慧的辩证，
他的传讲是缺乏了智慧的辩证，
但是很明显的，
但是很明显的，
在他的信息传讲当中，
在他的信息传讲当中，
他并不缺乏圣灵的大能，
他并不缺乏圣灵的大能。
换句话说，当神的灵来到的时候，
换句话，当神的灵来到的时候，
并不一定是给予我们一个满有世上智慧的言语，
并不是给我们一个满有世上有智慧的言语，
让你我在辩论当中能够占上风，
使到你和我在辩论之中能够成功。
但是很肯定的，
但是很肯定的，
是会表达出神的能力，
是会表达神的能力，
让那个愚拙的，
让愚拙的，
软弱的，
软弱的，
以及卑贱的，
以及卑贱的，
为神所得着，
为神所得着。
所以保罗在信息传讲的时候，
所以保罗在信息传讲的时候，
至少在传讲信息的动机上面，
最少在传讲信息的动机上面，
是要我们对神有信心，
需要我们对神有信心。
而这个信心不是因为智慧的辩论来说服人，
这个信心不是因为智慧的辩论来说服人，
而是因为经历神的大能，
而是经历神的大能，
那个大能的作为在人的身上，
这个大能的作为在人的身上。
换句话说，你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换句话说，你和我来到神的面前，
是因为神大能的呼召，
因为神大能的呼召，
不是因为基督教的讲的道理比较高，比较高尚，
并不是因为基督教讲的道理比较高尚，
说服我们了，
说服我们了，
所以我们投降了，
所以我们投降了。
神的信息包括十字架，
神的信息包括十字架，
包括神拣选那个软弱愚拙的，
包括神拣选软弱愚拙的，
包括保罗他也用软弱的姿态来发出信息，
包括保罗他都用软弱的姿态去发出的信息，
就是要把在我们当中，
就是在我们当中
那个推崇智慧，
那个推崇的智慧，
推崇尊贵，
推崇尊贵，
推崇能力的那股那个心意把它摧毁，
推崇这个能力的心意将它摧毁，
让我们的价值观得到完全的翻转，
让我们的价值观得到完全的翻转，
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平平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平平实实来到神的面前，
来信靠神，
来到信靠神，
来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来到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并圣灵的大能，
并且圣灵的大能，
没有任何其他人为的力量，
并没有任何人为的力量
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
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
所以福音的本质是一个大翻转，
所以福音的本质是一个大翻转。
当我们想到能力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能力的时候，
我们常常联想的都大多数是十字架所散发出来的能力，
我们常常都想到是十字架所能够散发出来的能力，
还是我们能够想到，
更是我们能够想到
是那个钉十字架背后所表达出来神的能力，
定系钉十字架背后所表达神嘅能力咯？
有人想到十字架的能力的时候，
有人想到十字架能力的时候，
就好像在那个鬼电影当中所演出来的一样，
就好像我们看那些鬼电影之中所演出来的。
当那个妖魔鬼怪出现的时候，
当这些妖魔鬼怪出现的时候，
在那边骚扰别人，
在那里骚扰其他人，
在那边陷害别人的时候，
在那里陷害人的时候，
哇，那个人好像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了，
好像这个人他受不住了，
就拿出一个十字架来，好像辟邪一样的针对着那个妖魔鬼怪，
就好像拿出个十字架辟邪一样针对对着这个妖魔鬼怪，
把那个十字架当作能力的来源，
将用十字架当作能力的来源。
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
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
似乎是讲钉十字架这件事情，
似乎是讲钉十字架这件事，
它的背后所表达出来神的能力，
它背后所表达神的能力，
而不是那个象征那个东西它的能力，
并不是说讲这件物件的能力。
因此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
因此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
我们所仰赖的能力，
我们所仰赖的能力，
以及那个智慧，那个真智慧，
以及这个智慧，这个真智慧，
其实是促成基督钉十字架背后那个神的能力以及神的智慧，
其实是促成基督教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能力。
当我们想到这个福音的跟随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福音的跟随的时候，
也是一个大翻转，
也都是一个大翻转。
我们想到那个夸耀，
我们想到这个夸耀，
保罗夸耀什么，
保罗夸耀什么，
我们夸耀什么，
我们夸耀什么，
我们以为应该怎么样来夸耀神，
我们认为怎么样来到夸耀神呢？
保罗在这里所夸耀的是世人认为的软弱，
保罗所夸耀就是世人所认为的软弱，
因为世人的软弱，
因为世人的软弱，
对神来说，
对神来讲，
其实是在那个地方神刚强的能够表达的地方，
就是神刚强表现的地方。
耶稣的讲道当中，
在耶稣的讲道当中，
也有许许多多这种最终翻转的教训，
有很多这些翻转的教训，
软弱的成为刚强，
软弱的成为刚强，
失去生命的要得着生命，
失去生命的要得到生命，
在前的要在后，
在前的要在后，
再加上这里所讲那个愚拙以及智慧，
在这里所讲的愚拙和智慧，
那个软弱与强壮，
软弱与强壮，
那个卑贱与自夸尊贵，
卑贱与自夸和尊贵，
都是要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要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彻底的翻转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价值信念，
就是我们习以为常，我们要翻转我们的价值观念。
也许今天早晨，
或者今早的早晨，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一问我们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要问一下自己，
我们信主到现在，
我们信主到现在，
有的人几十年，
有些人几十年，
有的人几个月，
有些人几个月，
我有多少原先所持有的价值观被神所翻转，
我有多少原先所持有的价值观被神翻转呢？
还是一个都没转，
还是一个都没有翻转呢？
还是继续过我自己原来的生活，
还是继续过我自己原来的生活呢？
第三个，讲到福音的传讲也是一个大翻转。
第三个，讲到福音的传讲也是一个大的翻转。
十字架不单是提供我们传讲的内容，
十字架不单是给我们一个传讲的内容，
也提供我们传讲的方法，
也都提供我们传讲的方法。
十字架是我们传讲内容，没错，
没错，十字架是我们传讲的内容。
王志军牧师呢，他所带领的《生命季刊》这个杂志，
王牧师他讲这个杂志，
他带领一个《生命季刊》这个杂志，
他有这个《生命季刊》的杂志，
他每一年都在芝加哥举办一个中国福音大会，
每年他都会在芝加哥讲这个福音报道大会，
他喜欢用一个主题，
他喜欢一个主题，
每一年都是一样，
每一年都是一样，
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就是耶稣基督并且他被钉十字架。
我不知道在大会当中，
我不知道在大会当中
他是怎么样子来表达我们耶稣基督跟随者的愚拙，
他是怎么表达我们耶稣基督跟随者的愚拙，
或者说我们这些人的软弱以及卑贱，
或者是我们这些人的软弱以及卑贱。
但我们每个人需要提醒我们自己，
但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提醒自己，
当我们把我们的精力追求在智慧的表达的时候，
当我们是将自己的精力追随在智慧的表达当中，
当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追求能力的聚集，
当我们的精力追求
能力的聚集，
能力的
聚集以及尊贵的形象的时候，
以及尊贵的形象的时候，
我们就在对于耶稣基督的传讲，
我哋就喺对于耶稣基督嘅传讲，
对耶稣基督嘅见证，可能我们就打了折扣。
对于耶稣基督嘅见证，就可能打咗个折扣。
如果我们在社会上面，
如果我哋喺社会上面，
处处要求别人尊重我们的智慧，
处处要求别人尊重我哋嘅智慧，
降服在我们的能力之下，
降服喺我哋嘅能力之下，
并且羡慕我们的尊贵。
并且羡慕我们的尊贵，
我们身为社会上的一员，
我们成为社会上的一员，
我们可能觉得生活上可以过得很舒适，
我们觉得在社会上觉得很舒服，
别人都尊重我，我也很高兴，
其他人都很尊敬我们，很开心。
但是在表达耶稣基督十字架恩典的时候，
但在表达耶稣十字架基督恩典的上面，
以及传讲基督十字架信息的上面，
以及传讲基督十字架的信息上面，
我们可能失去了基督的原意，
我哋可能失去咗基督嘅原意，
因为这个做法，
因为呢个嘅做法，
是让我们处事的方法，
系使到我哋处事嘅方法，
以及我们的喜好和这个世界一样，
以及我哋嘅喜好同呢个世界一样，
世界所羡慕的智慧，
世界所羡慕嘅智慧，
如果就是你我所羡慕的智慧，
就如果就系你我所羡慕嘅智慧，
世界所降服的能力。
世界所降服的能力，
如果就是你我所降服的能力，
如果就是你我所降服的能力，
世界所推崇的尊贵，
世界所推崇的尊贵，
如果就是你我所推崇的尊贵，
如果就是你我所推崇的尊贵，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基督的使者，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基督的使者，
来为神翻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来为神翻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更不要说带人以谦卑的心来到基督的面前，
更不可以说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到基督的面前。
我有在想啊，想到我们这个在纽约我们居住这些，我们都是移民在美国，
我们又想到我们住在基督在纽约里面，很多人都是移民啊。
移民在美国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移民在美国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面对我们美国的主流社会，
面对美国这个自由社会，
也许我们会认为，
或者我都会认为，
在主流社会对我们看待的时候，
在这个主流社会对我们的看待，
我们以为我们是愚拙的，
我们以为我们是愚拙的，
以为我们是软弱的，
以为我们是软弱的，
以为我们是以为我们是卑贱的，
以为我们是卑贱的，
因为我们是移民嘛，
因为我们是移民，
我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当中，
我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当中，
我们讲话也不太能够影响这个社会，
我们讲话都不能够影响这个社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许我们正更能够体会保罗在这里所提到，
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
但我们实在很复杂，
但是我们实在很复杂，
因为当你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因为当你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你就也许会以为你是有智慧的，
你就以为你很有智慧，
因为你看过这个世界有多大，
因为你看过这个世界有多大，
当你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
当你回自己家乡的时候，
你就觉得也许你是比较有能力，因为你有美金，
因为你觉得你有能力，因为你有美金，
当你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
当你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比较尊贵，因为你有绿卡，
你就觉得你比较尊贵，因为你有绿卡，
是别人所羡慕的，
是其他人所羡慕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很复杂的地方，
一方面我们是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体会神在保罗在这里所对我们的提醒，
一方面我们有机会体会到神保罗对我们所提醒的，
因为我们是移民，
因为我们是移民，
所以我们可以体会那个愚拙，
所以我们会体会这个愚拙，
那个软弱，
那个软弱，
以及那个卑贱，
以及这个卑贱，
但另外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会得意忘形，
我们得意，
我们也会得意忘形，
我们要得意忘形，
因为我们会也会同样的陶醉在那个别人对我们所看待的智慧当中，
因为我们陶醉在别人所看我们的智慧当中，
能力以及尊贵当中，
能力以及尊贵当中，
怎么样在当中平衡，
怎么样在当中平衡呢，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一股价值信念，
怎么样使到我们内心当中的价值信念，
在基督的恩典光照之下，在十字架光照之下，
在基督的恩典在十字架的光照之下，
有一个完整的大翻转，
有一个完整的大翻转，
让神看为智慧的我们看为智慧，
让神认为智慧的我们看为智慧，
神看为能力的我们才尊他为能力，
神看为能力的我们才尊他为能力，
神看为尊贵的我们才尊他为尊贵，
神看是尊贵的我们才叫他是尊贵，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在世的生平，
我哋所信嘅耶稣基督嘅生平，
其实也是一个大翻转的写照。
其实亦都系一个大翻转嘅现象。
从尊贵的神，在天上的神，
从一个尊贵天上嘅神，
降生在一个卑微的地上的马槽里面，
降生喺地上卑微嘅马槽上面。
从伯利恒的婴孩，
从伯利恒嘅婴孩，
有天使在那边唱歌赞美，
有天使喺度唱歌赞美，
一直到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死囚，
亦至直到挂喺十字架呢个时候，
从喂饱五千人的这个教师，
从喂饱五千人嘅教师，
到公会当中公开受审的囚犯，
到公会当中公开受变成公开受审嘅囚犯，
然后从十字架上面的死囚，
然后喺十字架里嘅死囚，
到荣耀的复活，
到荣耀嘅复活，
然后再到荣耀的升天，
然后到荣耀嘅升天。
基督的人，基督的一生也是一个大翻转。
基督嘅一生亦都系个大翻转。
你我也许我们要向神来祷告。
你同我亦都要向神嚟到祷告。
来一个大翻转在你我的身上。
你喺你我身上嚟个大翻转。
我们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当我们来想到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以及尊贵的时候，主，我们就渴望有一个大翻转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让我们不再重视这世上的价值信念，让我们重视天国的价值信念。所以愚拙的才是真智慧，所以那个软弱的才是真能力，所以那个卑贱的才是真尊贵。主与我们同行，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